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计划系列的第18篇，标题是高手秘籍，面对市场的25条不成文法则。本篇导语，这篇文章将揭开市场交易成功的25条不成文法则。专业投资者通过多年实战总结出这些经验法则，有助新手规避风险，获得利润。本篇内容，写完上一篇的所有内容后，我决定翻阅我过去21年积累的一大摞交易杂志，并在互联网上搜索交易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发现无论我在哪里查找，规则往往都是一样的，而且我查看了很多网站。有些地方有6条最重要的规则，有些地方有前50条交易规则，有些地方则介于两者之间，但我发现大多数地方都倾向于同意我的规则。我将尽可能浓缩我所发现的内容，为你提供我所发现的前25条规则，希望你能利用其中的一些规则为自己谋利。这些规则虽然简单，但只要遵循就能让你赚到钱，而且不需要什么奢侈。我发现有趣的是，很多规则在本书中已经出现过，因此我希望不要重复。顺便说一句，这些不一定是我的规则，而是我发现的规则的汇编。我个人并不同意下面的每一句话，有些话可能不是我想说的，但我愿意听取其他观点。规则一，顺势交易。在我所看到的所有规则中，最受欢迎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赚钱规则，就是顺势交易。虽然这是最显而易见的规则，但在牛市中，人们很容易试图卖出反弹，认为市场走势太快太远。我曾因此损失过很多钱。几年前，我认为每桶40美元的原油价格过高，于是开始做空原油。现在已经接近每桶100美元了。谷歌也是一样，很多人认为400美元时的交易价格过高。在这些重大波动中被套在错误的一边，你不仅会损失金钱，而且如果你遵守规则，你也赚不到本可以赚到的钱。在牛市中，尽量做多或观望。记住，没有头寸也是头寸。规则二，买强卖弱。与顺势交易类似，你需要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势而为。很多人都希望在价格下跌时买入，以期待新一轮反弹。但专业人士会在价格反弹时买入。他们不遵循低买高卖的谚语，而是喜欢高买高卖。不要试图自己改变趋势，而是顺势而为。强势是有原因的。不要因为股价低就买，也不要因为股价高就卖。你可以这样想，如果你是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你更愿意被交易到一支即将进入季后赛的强队，而不是一支排名最后的球队，希望他们能扭转局势。观察一个行业中的不同股票也是如此，你应该买入最强的，或者卖出最弱的。规则三，制定交易计划。这一条显然是我喜欢的。在进行交易时，要把它当成有可能成为今年最大的交易。在计划周全，制定好加码策略或退出计划之前，不要轻易进场交易。在进入交易之前，你需要做足功课，并决定你将在哪里进出市场，无论你在交易中是亏损还是获胜。不要在市场交易时间内形成新的观点。一旦决定遵循某种策略，就要坚持下去。如果策略获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赚钱。规则四，预先确定每笔潜在交易的最大损失。作为计划交易的一部分，你应该确定交易中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这样做，当最坏情况发生时，你就不会感到惊讶，你仍然可以专注于正常交易，而不会在最坏情况发生时惊慌失措。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你惊慌失措了，那么你就知道你的潜在最大亏损太大了，今后应该降低。了解自己的潜在最大亏损，将有助于你确定要交易多少个合约，以及确定风险是否值得交易。规则五，不要追逐市场。耐心是交易者必须具备的美德。当你有冲动跳入一个正在变动或你已经错过的交易时，你应该在匆忙进入之前好好考虑一下。在进行交易之前，你应该等待市场出现修正或出现稳健的入市水平。市场很少会在没有喘息或重新测试某个水平的情况下突然起飞。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当你匆忙入市交易时，十五分钟后市场就会对你不利，你不得不在市场回到你入市时的水平时再入市交易一段时间。要有耐心，如果你错过了一笔交易，不要担心，还会有更多的。规则六，给交易以发挥作用的时间。一旦参与交易，也要有耐心。在你进入交易后，给交易时间来发展并创造你计划时所期望的利润。从长远来看，过早获利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交易中的真金白银将来自于你捕捉到的几个真正的大动作，而不是你在交易中赚到的所有蝇头小利。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让利润乘风破浪这句谚语，而这正是关键所在。如果你过于浮躁，过早退出，你将损失大量潜在的资金。规则七，减少损失。与让利润乘风破浪相对应的是减少损失，将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得到交易中最古老的说法之一。你需要能够承受小损失，而不是大损失。当你知道自己被打败时，快速的小损失要好于打败你的大损失。小额的金钱损失不如你在亏损交易中耗费的精神资本重要。亏损是做生意的成本，你应该轻松接受，否则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交易者。不要试图为一笔糟糕的交易辩解，说服自己它迟早会变成一笔好的交易。成功的交易者能够度过低迷期，因为他们知道在某些时候会遭遇一连串的亏损。然而，交易的目标是在一系列交易后获得净利润，所以不要担心单笔亏损，只要每次都努力做正确的事。规则八，不要增加损失。大多数顶级交易者都信守这一条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亏损的交易中追加，或在亏损的头寸中平均加仓。如果是买入，那么每个新的买入价都必须高于之前的买入价；如果是卖出，那么每个新的卖出价都必须较低。我在前面提到过一个可以打破这一规则的例子，大交易商在建立大头寸时会尝试一点一点的做，并欢迎价格下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建立头寸。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大交易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是在为亏损的交易加仓。当你正确的加仓到获胜的交易中时，你应该以比原来交易更小的增量进行加仓，因为这可以防止你在下跌时迅速失去整个交易。 25% 到 50% 之间是可以接受的。规则九，当交易理由不复存在时退出交易。当你计划交易时，你应该有理由参与，如果理由改变了，你的交易就不再有效，所以你应该退出。如果有了新的理由，你可以重新入场，但如果没有，不管是赢还是输，都是时候退出交易，或至少重新评估一下。规则是利用成交量帮助交易。成交量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指标，但它可以告诉你很多关于价格走势的信息。强劲的成交量可以确认价格的延续或反转，而疲软的成交量则可以告诉你价格走势可能即将结束，或者反转信号可能不是很好。你应该花时间学习如何阅读或使用成交量，因为它对你的交易大有帮助。规则11，确保技术面确认基本面。在技术面和基本面达成一致之前，不要进行交易。这一条我有一点不同意见，尽管它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建议，而且当它们达成一致时，你手中就会有一笔好交易。不过我更喜欢用技术面来确认新闻是否有任何影响。请记住，一笔好的交易是市场对新闻的反应与你的预期不符，而你却淡化了新闻。这与另一句古老的格言不谋而合，买谣言买新闻。图表是现实，它将所有新闻都考虑在内，能告诉你很多市场正在做什么，所以要对他们有信心。规则12，不要交易流动性差的市场。有些股票或市场交易稀少是有原因的，因为没有人愿意交易他们。不要质疑这个原因，只要避开他们就好。流动性差的稀缺市场可能会迅速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所以请远离他们，只交易活跃的股票或市场。他们不需要是最活跃的市场，但要足够大，大到不会因为一个适当规模的订单或一个参与者的举动而暴涨。规则13，大亏时休息一下。当股票出现大幅亏损时， 你应该考虑休息一段时间。关闭所有交易，停止一天或更长时间的交易。在急剧快速亏损后，头脑会和自己玩游戏。想把钱赚回来的冲动是非常强烈的，不应该屈服于这种冲动，因为它会导致你一败涂地。规则是四，当交易顺利时应稍加推进。当交易顺利时，你应该增加一点进取心。连胜或连败都有发生的趋势，每个人都会时不时的经历辉煌的连胜。尝试在连胜中套现，但要知道每一次连胜都必须结束，不要过于自大或激进，否则你可能在一次交易中抹去所有收益。这个标题中的关键词是稍微。是的，提高一个档次是可以的，但要保持可控，切勿过于贪婪。规则是五，一笔交易的风险绝不超过账户净值的 5%。这似乎是我发现的最多的比例。我也见过 1% 或 2%， 但对于普通交易者的账户规模来说， 5% 是可以接受的。坚持这一规则，你就能保护自己，避免在任何时候损失全部资金。你还能计算出交易多少个合约，以及交易风险是否过大。规则16，根据自己的个性进行交易。一般来说，你的交易风格应该与你的个性相匹配。如果别人的交易风格不符合你的思维方式，你在交易时就会遇到困难。我为此写了整整一章，所以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规则17，价格要有记忆力。这是我喜欢的一条规则，但我真的没有说过。价格往往会记住价格水平，他们往往会回到图表上清晰可见的支撑位或阻力位。事实上，并不是价格有记忆，而是交易者记下了某些价格，然后将市场推向那个水平，因为他们一直朝一个方向交易，直到触及某个目标，然后退出。规则18，交易你最擅长的。多交易对你有利的股票或市场，少交易对你不利的股票或市场。如果你是一名出色的原油交易员，那就只交易原油，不需要参与所有的交易。如果你正在交易多个头寸，那么看看这些不同的头寸，尽量增加利润最大的交易，同时减少无利可图或利润最小的交易，这也有助于让利润奔跑。规则19，监控自己。了解自己交易情况的最好方法就是记录自己的交易。写日记记录下你所有的交易，进行交易的原因以及你是如何进行交易的，这将有助于揭示你的交易情况。如果方法得当，你就会开始发现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可以帮助你消除一些糟糕的交易，同时集中精力获胜。你还可以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优缺点。规则20，了解你的市场。最好的交易者只专注于少数指数、期货或股票，并对他们了如指掌。如果过于分散，你对市场的了解就会大打折扣。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通过每天研究和交易，你可以真正了解市场的反应，这将为你的交易带来优势。把自己的精力拉得太长会让你开始失去优势。如果专业人士只交易一两个市场，那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比他们强？规则21，不要贪婪。贪婪是交易中会伤害你的情绪之一，一旦你的交易完成就应该退出。你不需要从交易中榨取每一分钱，更有可能的是你最终会把一些钱还回去。如果你试图通过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大仓位交易来赚取过多的钱，贪婪也会害死你。相反，要追求稳定持续的结果。规则22，不要恐惧交易。与贪婪一样，恐惧也是另一种致命的特质。害怕交易的人会做出错误的交易决定，他们会在错误的时间退出交易，如果他们提前锁定利润的话。有些人害怕扣动扳机，他们看到一笔交易，然后就看着它，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已经进场，却无法扣动扳机出场。他们可能害怕因小失大，或者他们害怕刚刚吃了大亏，现在需要弥补。如果你害怕，那就暂停交易，直到你想出办法平息恐惧，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很可能会损失更多的钱。规则23，希望不是交易策略。又是我的最难。在正确的交易计划中，你找不到希望这个词。一旦这个词开始出现在你的交易决策或想法中，很有可能你的交易已经出了差错， 你现在陷入了一个糟糕的境地，正在寻求脱身。一旦你开始抱有希望，就赶紧离开，继续前进。规则24，保持简单。我知道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当你开始依赖多种复杂的指标时，你最终可能会因为事情太多而无法做出理性的决定。或者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指向，而不会给你任何明确的信号。这就好比厨房里有太多的厨师在炖菜，只会互相影响。一些优秀的交易者只使用图表或趋势线，他们不需要任何花哨的东西来扰乱他们的大脑。规则25，拿出部分利润奖励自己。最后，当你赚到钱时，拿出部分利润奖励自己，这会让你对自己和你的交易感觉更好。没有什么比用交易资金犒劳自己更好的了，比如一把价值$4000的马丁木吉他。交易规则是基本交易方法论的基石，你所有的买卖和风险方案都将来自他们。如果你想在这一行赚钱，就需要制定并执行一套交易规则。如果使用并遵循这些方法，他们不仅可以指导你的交易，还可以作为监督你交易的方法。他们将帮助你区分做正确的事或错误的事。一旦你有了可靠的交易规则，你所要做的就是回顾你的交易，并记录下你是否遵循了这些规则，以及当你遵循或不遵循这些规则时你是如何做的。如果没有这些基本规则，你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衡量自己，只能在成为优秀交易员的道路上增加一道障碍。交易计划系列第18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拥有一个伟大的交易和游戏计划以及世界上最好的交易规则固然很好，但如果你不能专注于这些计划并有纪律地遵守它们，那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交易计划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